民数第二十二章，民数第二十二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五章，题目是贪婪记恨被罪追上，神手攻击。贪婪记恨被罪追上，神手攻击。所以今天两边，一面是贪财的巴兰堕落，一面是记恨希尔山的人，就是以东。说到底就以东，以东人永怀仇恨，至死也是不爱小弟弟，而且呢趁机报复，毁谤攻击，所以记恨的结果就是永远的荒凉。是一面是贪金堕落，一面记恨荒凉，所以两边相对就叫我们不要贪财，也不要嫉妒记恨，不贪财不记恨，这些都是从我们里面深处压伤的本性，就不用学，就大家我们里面都有这个，从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上要靠主来对付。所以两边相对就是贪财与记恨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爱钱财，结果怎么被引诱就堕落，许多的愁苦把心都刺透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恐惧战兢，要防备这些。特别提到一句话，免得被罪追上，你贪财你记恨，一个结果就被罪追上。这句话在哪里呢？以西结三十五章，就今年这个圣经的第六节，在第六节这里说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就是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，罪必追赶你。这就是神借着以西结对谁说的？对以东人说的。你不是永怀仇恨吗？这个罪必要追赶你，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所以这罪必追赶你。两次提到，什么叫做这罪必追赶你？小字就是神向你讨流血的罪，流血的罪就是神要追讨的意思，而且一直追到底。像巴兰，你贪婪，当时可能得好处，但最后一直追到，最后巴兰也被杀，和米甸人同归于尽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免被罪追上？那就是对付自己里面的贪财，里面的记恨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巴兰因为贪爱不义的工匠，做了摩押王罪恶的帮凶，他也不顾神多次的拦阻，行事偏僻，最后神任凭了，你要去你就去吧，那就是任凭你，任凭你。他去做什么？去咒诅神的百姓。所以巴兰的坚决呀，跟米甸人摩押人是同归于尽。那巴兰到底是什么？巴兰是个假先知，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也提到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个术士，是个术士，可能他也敬拜神，可能就是利用神。他知道凡事要祷告神，他也知道你寻求神，神会回答你，他这一套都懂。所以这场先知是又信神又敬拜神，又敬拜什么？靠邪术。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了，到了二三章，搞他前两次他是用邪术来求问神，来求问神。所以这个巴兰的结局啊，假先知的结局。那今天我们不要做假先知，但是我们也要从巴兰的教训给我们看到，贪财一定堕落，因为巴兰里面有个贪，所以这走路这行路啊，一直就往错谬的路上直奔。最后就是灭亡。那你讲以东，以东对以色列人是始终的是永怀仇恨，所以记恨像鹰一样的残忍，这个罪的报应就追上他，就追上他。我们知道这个以东曾经和巴比伦联合追杀犹大人的逃难者，而且要夺他们的产业。在阿摩斯一章十一节也讲到，以东拿刀追赶小兄弟，就对待以色列毫无怜悯，发怒撕裂，永怀仇恨，永怀愤恨。 神以东人，当然在厄派底亚书讲得更清楚。所以这个以东就是我们里面肉体的这个败坏，肉体的败坏，这个巴兰也是我们老我的败坏，不管是以东也好，是巴兰也好，今天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小轮子搞，我们要求检查我们自己本身来讲，我们的罪我们要自省，我们要自洁，那就是主动的要求神你检查，你洁净，你改变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，免得走灭亡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一个念头不对付，那将来就形成行动。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念头，但是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靠圣灵，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仇敌。所以今天两边我讲都是里面的仇敌，我们要对付好，免得我们被罪追上。我们要做神的口，更要如此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巴兰的教训在旧约有申命记、约书亚记、尼希米记、米迦书五处圣经都提过巴兰的教训。新约彼得后书第二章、犹大书第十一节以及启示录都提到了。新约至少有三处，旧约至少有五处，还不算这个民数记。你就知道巴兰的教训是我们历史历代的神的儿女的教训，特别是神的先知，今天做神的仆人，太多的地方提到他。那总的来讲，巴兰他目的是咒诅神的百姓，只是神调转他的舌头，使他的咒诅变成祝福，变成祝福。所以今天神要祝福的子民，谁也不能咒诅，除非你犯罪。所以到了民数第二十五章，为什么遭到咒诅？一天就死了24000人呢？什么原因？因为犯了罪，因为中了这个巴勒的这个毒计，也就是巴兰的毒计，他们也就是巴利比尔的诡计，与摩押女子行淫，又吃了偶像之物，以至于不用咒诅也遭到咒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叫我们不贪婪，叫我们不记恨。现在我们分段，11节对4节，所以小段就是2节对1节，后面有3个3节对1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个，第一段这边是22节，那边是8节，22节对8节，题目是不贪婪不记恨，遵神旨免受罚。那这是第一段的题目，不贪婪不记恨，遵神旨免受罚。我想我们先看这边以西结书35章1到8，我们先看这8节。这个是先知预言希尔山，就希尔山的人，也就是以东，他怎么样的仇恨以色列之中呢，必遭到重灾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。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讲到列国的这个预言呢，到今天35章为止，36章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的光景，就开始讲以色列的复兴，一切的仇敌，一切的仇敌神都要报复，然后呢就讲了以色列该要复兴。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在复兴之前，一个很大的威胁是什么？就是以东人的威胁。在复兴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里面的仇恨嫉妒，不然的话你在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破口，是以东方我们里面的仇敌。所以神就以西结说，人子你要面向着他，面向着这个希尔山。希尔的意思就是有毛，以东人一生他们一直一历史可以说世世代代都是追求皮毛，所以希尔的意思跟以扫的名字的意思是相同，就是有毛的，追求皮毛，追求外表，追求虚荣，这个也就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在希伯来书第12章16-17节告诉我们，以扫是什么？贪恋世俗，以扫是淫乱的，以扫是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亚伯拉罕的福他就可以不要，为一碗红豆汤他竟然就丢掉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长子的名分。所以他不看重神的恩典， 以至以后怎么样，永怀仇恨，天下弟弟没完没了，一直恨到底。所以神说你要发言攻击他。先知今天神的话领导就要攻击，所以我们怎么正视罪？希尔山就在我们里面，有希尔山，我们里面也中的，怎么正视？就是第一点告诉你，神的话有领导，所以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法正视，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自己，你怎么能光照主的话？所以你今天能够面对发预言，还要攻击他。今天我们靠什么？靠圣灵，用神的话来攻击我们里面的这个，就是以东人，因为是神的仇敌。你要对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希尔山呐，我与你为敌，所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神也和你为敌。一早就看见世俗，跟世俗做朋友，一天就在旷野，常常打猎，啊，再一吃野味，这就是以扫。所以真是我和你为敌，而且我必向你伸手，我攻击你，使你荒凉。另外近看，从头到尾都讲，你都一定荒凉，荒凉，荒凉，荒凉。所以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有嫉妒，什么时候有恨呢？你灵性就是荒凉，你不要怪别人。哎呀，我怎么荒凉啊？你怪不到别人身上。这荒凉的意思，祷告也不爱祷告，读经也不爱读经，你就是读经祷告也没味道，读经祷告也无所得，那还就是荒凉吗？什么也看听得见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灵里荒凉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嫉妒，里面有以东的东西，里面有世俗的东西，看见世俗以世俗为友。所以神说我供给你身体荒凉，而且荒凉的都令人惊骇，让人家都觉得好稀奇，这个人本来灵性很好，现在怎么了？出了问题了，令人惊骇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。诚意表示非常繁荣，人数也多，是吧？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很热闹，很繁荣，很兴旺。现在怎么样？使你变为荒场，诚意都变成荒场。可能你建立了一些工作，为主做了一些工作，也建立一些一个一个城，一个一个教会，但现在怎么成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？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神是欺瞒不得的，神的话有威力的。我们里面不对付我们里面的东西，那么一定就是荒凉。那怎么办？神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谦卑在他的话面前，求主的话来对付我里面的东西。也要再看第五节，因为什么？下面就说了，为什么神要预言攻击？神怎么跟以东为敌？因为以东代表肉体、老我、情欲，这么多自我的东西，那当然神与为敌。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敌，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。因为你永怀仇恨，这就已经最大的一个罪。什么罪？永怀仇恨。什么人永没完没了？你恨人得到个头吧，没完。你去年恨，你今年还恨，你明年还恨吗？就是永怀仇恨，永远永远在这样，那真是恨到底了。你永怀仇恨，那这样呢，当然你不会蒙恩，你蒙什么恩？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予遭践，这叫做趁机报复。以色列遭灾了，是以色列有以色列的败坏，犹大家一次被掳，两次被掳，三次被掳，那得罪神，神要还账。但你不能在人家遭灾的时候你幸灾乐祸，你趁火打劫，你趁机报复，这就是以东最坏的地方。人家遭灾或者人家有苦难有软弱，你应该怜悯人呐、没有怜悯的心，这个最惨了，上帝也不怜悯你，就因为你没有怜悯的心。主说我喜爱怜恤，就是怜悯的意思，我不喜爱祭司，我不喜爱你献一大堆给你祷告一大堆，我喜爱的是怜恤，怜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怜悯的心，哪个弟兄哪个同工软弱了，我今天要怜悯了，你还恨他，你还趁机报复他，你还幸灾乐祸，你还拍手，那你更不对了，是吧？所以以色列家，以色列遭灾，罪恶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你把他们交给盗贼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说什么？我写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。你喜欢人家流血遭报，那么上帝说我要在你遭报。所以神是一个公义，神是个实情什么？实情报应的神，我们的神最公义了。所以必罪在你，你既不恨恶流人血的罪，杀人流血，杀人流血就恨人， 你说咱们今天谁杀人了？但我们心里深处深有恨人，咬牙切齿的恨，无缘无故的恨，好像还为自己制造好多的理由你来恨。你恨的本身就不对，而且什么理由也不应该恨。那怎么样？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就你不停止，你还在继续杀人流血，你不恨呐、啊？你要恨自己，恨我自己这个杀人流血，所以这个罪要追在你。那追到什么时候？追到底，你不悔改就追到底，就追着你。我必使希尔山荒凉，令人惊骇，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，都没有人经过，经过的人都剪除，那就永远荒废了。那你本来移动了，我们知道一早啊带着大批财产，牛羊骆驼牲畜什么什么什么都带到了希尔山，住在那里好繁荣啊，他的人也不少。但是如今怎么样？你因为恨，你因为你不对付你里面的永怀仇恨，那上帝说我给你啊荒凉，整个的山都荒凉。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，被倒在你的小山山谷，比一切的溪水中，哪都是被杀的人，哪哪都是被杀的人。因为你不恨我的杀人流血，你喜欢恨人杀人，那么上帝说你也被杀。哎呀，真的是公义的报应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施暴的神，我们要记住他是一个忌邪施暴的神。那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领导先知目的就是要攻击这个以东的罪。今天神的话每天领导你我，每天都有领导我们做什么，就要攻击我们里面的那个结恨以东，对付了不对付我们没法的给主用。那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民数记22章，我们知道从民数记22章开始一直到最后36章，整个这一段是记载什么？记载以色列在摩押的平原，就是以色列旷野的临城最后一战的所发生的一切的事，从22章一直到36章，这叫做什么？最后一战。什么叫最后一战了？马上就要进迦南，马上大复兴就要来到，马上主耶稣就来了，马上国度就要来到。但是呢，魔鬼是千方百计要破坏，要拦阻，要抵挡，要咒诅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章圣经一开始我们认识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借着这个怎么样，摩押王巴勒就要死死的要害谁？害神的子民。那结果呢，巴勒就是用钱贿赂雇佣了这么一个假先知来咒诅神的百姓，从22章一直到24章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后面还有好多事情发生。所以这也就是在这个最严重的关头，摩西不能死，摩西要什么？要完成他的使命，重大的事情中摩西都在，摩西是个领导。所以我们看第一点，以色列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，这句话就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战，最后一战。你看接着下来都是这样，地点时间我们要知道，所以读经要知道背景，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在这个时候魔鬼是多么不甘心，仇敌是多么不甘心。所以两我们先看啊，这边一二两节，这个两节啊，开头是两节对一节嘛，这边一二两节对那个第一节。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呢要一到五对那个两节啊，那个一二两节，因为两节对一节，然后三节对一节。以色列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了。安营什么意思？准备进军迦南，这正是个准备过程，因为马上就要过河了。就只隔一河，为什么说耶利哥在对面呢？因为一过河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对着耶利哥来安营了，那不是最后一战呢？最要紧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向亚玛利人所行的一切事，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。巴勒名字的意思是虚空，巴勒他名字的意思是虚空，还有意思就是毁灭者。你不要轻看这个王是世界的王，是魔鬼的化身，他是个毁灭者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活活的把以色列扼杀在约旦河东，让你过不了河，让你复兴来到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展神的工作，魔鬼就要让你过不了河，让你不能够得地，病的让你病死，让你病的要死，是吧？ 是挪死各方面的诡计，所以他都看见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以色列在河中怎么样的灭掉了两个王，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厄，他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。你要知道他看都是马马虎虎看，他看了他心里恨死了，他也又看恨是又怕，他就是个虚空，世界就是虚空的王，虚华世界的王。但是你也别轻看他，他也是个毁灭者。这就是一节二节，他都看见了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他呀有所准备，蠢蠢欲动，他放在心里，两杯相对啊，这边是最后一战，面对着巴勒的挑战。最后一战你是面对着什么？这个敌王巴勒的挑战。那边是复兴之前，以西结后面三十六章以后讲的国度的复兴，再有归回讲的国度复兴。复兴之前面对着以东的威胁，所以巴勒跟以东相对啊，这第一段里面谁跟谁相对，我们要先抓住。巴勒是神的仇敌，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以东是神的仇敌，是以色列的仇敌，所以两边都是面对着威胁，面对着。特别是在复兴之前，在最后一战马上要过河之前，该何等谨慎。所以第一点第二点特别第二点讲到以色列是大战和胜利以后，所以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这个战绩辉煌了，怎么样打败了亚摩利西王，又打败了巴山厄，所以胜利后当战绩，两边相对啊，胜利以后你当什么？你要战绩恐惧，你都不知道面对着仇敌就来攻击，而且更厉害的王，更厉害的仇敌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以西结既然面对以东的威胁怎么办？神的话有领导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有领导，所以以西结才能够面对。这边是以色列怎么面对啊？你胜利以后你当战兵，你跟灵心主的话，你当恐惧战兵。这是一节二节，再看三节四，三节到五节，我们这是一整个一小段。我要令你以色列民甚多，就大大惧怕，心内忧急。这仇敌的一种心理，我们要知道是又怕又恨，恨了恨在心头，怕了也怕得要命。因为以色列为数众多，不是一个两个人，几百万人，心里又着急，所以就对米甸的长老说，因为在旷野，摩押和米甸是联合的，米甸人就是仇敌，要联合的来攻击。跟米甸长老就商量了，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送给所有的一再舔进，好比牛啊舔进田间的草一般。那时西多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，他是个王啊，他了不起，所以他就想办法。一方面彼此商量的结果什么？就第五节，他就派遣使者往大河那边必夺去，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，招巴兰来说，这就是招巴兰的目的，告诉他什么？有一众民从埃及出来，遮满地面与我对峙，实际也就跟我对立，就在我这附近住。所以这个巴勒呀恨死以色列人了，为什么呀？以色列人强盛对他是个威胁，所以他恨死，他就同谋要苦害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仇敌大大惧怕，仇敌是惧怕，但对于先知来讲，那么先知是什么？勇敢攻敌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你要发言攻击以东，攻击叙利亚，所以作为先知你要勇敢的攻敌。那么是仇敌大大的惧怕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怕敌联合跟米甸长老联合在一起，联合做什么？联合来攻击神的儿女。对着那边去就是遵命发预言，你以西结你只管遵命发预言，今天有多少仇敌联合，我们大家也不要怕。最要紧的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有神的话领导，神要你怎样你怎样，那你攻击仇敌你就要攻击，这个真是民间的仇敌。这边是同谋苦害，这不连起来了吗？摩押跟米甸人连起来同谋苦害，对着那边就以东罪恶累累。为什么攻击以东？以东是罪恶累累，在厄巴底亚书，在拔摩斯书，在其他各卷书都有。这边呢，摩押王招假先知，他为什么招他？他招的意思就是要为他来什么来效劳，要叫这一个巴兰 做他罪恶的帮凶，这有他的目的在里面，所以他才招来。但是对着那边呢，神怎么应付啊？神是差真先知，所以以西结是真先知，勇敢的面对以东人。这边呢，打发人老远的从大河那边，去把这亚把巴兰招来，把假先知招来。我们现在大家看啊，巴兰的意思是贪食者，贪得不得了，贪吃，他把挂金都吃进去，把尊荣都吃进去。贪食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吞吃百姓者，所以啊，他答应了咒诅神百姓，吞吃百姓者，这就是假先知，假先知就是贪食者，所以不要跟他打来往，不跟他打交道。这边就是他为什么招巴兰呢？这就与神为敌，他的目的就与神为敌。那巴兰做他帮助，那边就是希尔攻击希尔山，就是追求皮毛，所有追求皮毛的人都是与神为敌，追求外表，怎么自己强盛，怎么去害别人，追求皮毛，这边就与神为敌。接着我们再看六到八，这第三节，这边比我强盛，这是对巴兰说话呢。他呀比我强盛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够得胜，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。因为我知道，你因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福；你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看来这个巴兰好了不起啊！所以你不要瞧不起假先知，他还有一定的应验，而且有一定的权力。但是他是假先知，他是个术士。你咒诅谁，谁就咒诅谁；你祝福谁，谁就能祝福。还有第七点，那个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什么？所以派了一大堆长老，叫长老团，这叫长老代表团，去了，手里就拿着挂金，到了巴兰那里。什么叫挂金啊？你看英文就知道，就是啊，算卦的那个用金。我们常里说挂金是一挂一挂金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是算卦，就占卜的用金，就是给他贿赂的钱的意思，给他的钱。到了巴勒那里，就把巴勒的话告诉了他，他是代表巴勒去的。巴兰就说了，我们看第八点，巴兰一看，哎呦，钱拿了不少哎，这个用金呢，这一次可比我一年挣的还多，两年挣的还得多，所以他很高兴的。但是他呢，表面上呢。他还来一个什么，他对他说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再回报你们。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了一夜。他如果真是先知的话，他应该当时就拒绝，你什么人来的，你们来做什么来的，你们让我来什么，来害神的百姓，来咒诅神的百姓，这还用求问？所以我们知道可不要随便求问，你明知故犯，他叫明知故问，他求问什么呀？还有求问，这就是可见的巴兰，他根本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先知，他不过命令你，人家看一看，我还求问，我还问一问上帝，你问什么呀？这明明让你去犯罪，让你做罪恶的帮凶，你还要问神？所以一个人，我们里面有真理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做，真理嘛，那你就不应该做了，这个事当然不应该做了，你怎么做人帮凶？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六到八，我们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咒诅子民，结果你巴兰呢，你这不是让他去咒诅子民吗？招咒诅，谁要咒诅神的子民，你就招咒诅。那么神手攻击变荒凉，那边就是以东，以东神说我的手，我伸手来攻击你。所以一个是以东，一个是什么呀？是这些仇敌，巴勒的王，你。来打发人把巴兰招来，咒诅神子民，实际是招咒诅。无论是这个摩押王也好，是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也好，是米甸的长老也好，无论是对着那边的以东也好，你要咒诅神的百姓，你要苦害神的百姓，你一定是招咒诅，招咒诅，对着那边就一定变荒凉。巴兰做什么工作？他们请他做什么工作？为敌咒诅。为敌，你敌我不分呐、敌人还不知道是谁，你还要再去祷告神，哎呦，上帝啊，可以不可以？ 这就是为敌救主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以西结传神的话，以西结传神的话，所以你都传，你传什么？你去了你传什么？当然是个先知传道嘛，传什么？传一大堆话是咒主神的百姓，他是真的就要去，真的就要去，是吧？这边是传神的话，当然是贪爱挂金。这一次这个我给我这个占卜啊，这个行邪术啊，这个钱挣不少，贪爱这些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以东，以东为什么造荒凉？贪爱世俗，世俗，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恋世俗的，是淫乱的，是恋世俗的，整个就贪爱这些。你不管贪什么，你最后你都要被罪追上，两边相对。这个当然可以说叫明知故问，应该问嘛，你根本不应该问。所以说呀，我们里面有情欲，里面最最没有死，你不要随便问，明知故问。对着那边就是以东，以东啊，明明知道雅各是神拣选的，也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恨人，恨人恨人没完，但他叫明知故犯，一个是明知故问，一个明知故犯。所以巴兰眼里面就看中了这个挂金。所以我们再看九节到十一节，神明到巴兰那里，底下神就回答了。那你说神为什么还要回答呢？他不该求问，神为什么？神为了他的子民，神要警告他。这第一次神的回答就是警告了，你看神怎么回答。神明到巴兰那里说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这是故意问的，就好比以赛亚先在问西西兰，那到你这里来的都是谁呀？以赛亚不知道，知道啊，大部分使者都来了，你西西家大大欢迎，开欢迎会呀、啊，知道啊，都是谁？巴勒回答说，是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的，特别把这个巴勒抬起来，他觉得好得意啊，连巴勒王都请我，我这个身价就百倍了，我简直了不起，都不能敌我了，敌我不分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啊，这心里面呢、啊，这个肉体情欲贪婪的心贪到一个地步，眼睛瞎掉，贪一个地步，敌我不分，认敌为友，所以他很高兴。大部分人到我这里来的，说从埃及出来的民，这满地面，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，把他们赶出去。这话也够明显的了，那你该做吗？你该远远的躲开。他还也以为很得意，所以这两边相对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认敌为友，那么就是你都不认识神，你真的不认识神，你把神的仇敌当朋友，那么是一面是咒诅神的百神的子民，他请你来做什么？他给你赚了多这么多钱，他是为了让你咒诅神的百姓，那对着那面去，敌变为凄凉，你咒诅你都也是咒诅神的百姓，你都一天的恨人呢、啊，就咒诅神百姓。你什么都恨人，你里面就咒诅，咒老他死掉，咒老他遭灾，咒好他样样都不顺利，你就喜欢了，那你的名气一定像那人一样变为凄凉，一定变为凄凉。给我们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到十三节是最第五节，神对巴兰说，下面就是神的回答了，你不可从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我看这节圣经就拿神的旨意来讲，太清楚不过了。以后巴兰二次还要去问，三次还要去问，你说他不是明知故犯吗？明知故问，神说你不可以去，不可以去。第二，你不可以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，马上就过河得地，神赐福的百姓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蒙福的，你不能这样做。节第十三节，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，你们回去吧，你们回本地去吧，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。这次跟那个少年生人很像，因为耶和华不许我在这里吃喝，我的心里多么想在伯特利吃喝，我多么想跟你去，但是上帝不让我去，那等于这次算是没有去，这叫做勉强不去，哪是真心呢？勉强的不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十二、十三，蒙福的民不可咒诅，你不可以咒诅，这是神的回答。蒙福的民，你不可以咒诅。所以诗篇多少次提到，阿 爱印度上人的必然蒙福，因为印度上人祝福你都行了。对着妹妹就永怀仇恨，趁机报复。你说这以东坏在哪里？不但永怀仇恨，而且趁着雅各家遭难，到了正要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他就来什么呀？他就趁机，他来报复，趁机报复。所以也就是政府，蒙福的命令不可受阻，但是你以东呢？以东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反正是我恨你，我就进去报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阿勒也好，阿兰也好，对子民恨之入骨。那边是对兄弟幸灾乐祸，为什么巴勒的雇花这么多钱来雇这个巴兰来咒诅呢？因为他对神的子民是恨之入骨，所以巴勒的里面也有这个以东的东西，这个罪都同罪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两边倒找到大楼了。他也是恨，他也是恨，都恨，恨到一块去，所以就收买了一个巴兰。对子民恨之入骨，那个是对弟兄幸灾乐祸。所以神要追讨啊！十二十三，这里神明明禁止，是不是？神的话太清楚了，神明明禁止。神的话什么？我们今天如果一翻圣经，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多清楚。神明明禁止，那便是神明明指责、责罪、责备他的罪，你幸灾乐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巴兰什么罪？巴兰里面是个贪婪。那边呢，以东是个记恨，所以巴兰是勉强没有去，勉强没有跟着去。那边是什么？以东是将兄弟交敌手里，把兄弟都交给仇敌。这边巴兰只能说勉强的没有跟着，没有跟敌去，心里多想去。底下十四节，十四节大家看到十六节。那这一段就告诉你，你巴兰，你从开头一开始你不恨罪，接着罪就跟着他，罪怎么跟着他？你谬就更大，这就给我们的教训。你看十四节，荣耀的使臣就起来回到巴兰那里去，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。巴兰有没有罢休啊？有没有罢休？不会的，魔鬼是一不做二不休，你里面你不肯对付，你不肯对付你那一个贪婪，那个意念。接着下来怎么样？接着下来，巴勒又差遣使臣，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，叫做大批的使团都来到，特别的使团。他们到了巴兰那里，就对他说了：“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，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得来，你不来不对呀、啊。”怎么样？给他更大的尊荣。那这个使团都是又尊贵呀、啊，又多。就可见的对他的这个诚意啊，这个对他的这个决心呐、啊，就是我一定要请你来。那你说这个巴兰能不来吗？人情难却呀、啊，对我这么好啊，这巴勒这么看重我，这巴勒这么抬举我，这巴勒这么器重我呀、啊。所以这些叫做不死透，又来引诱。你看对着那边的第一。六节是什么？那边第六节，不恨罪，被罪追赶。这就是今天两边圣经最要紧的这一个那个，这个两边相对的宗旨。为什么巴勒又来？因为你头一次，你虽然拒绝了，你心里并不愿意拒绝，里面的东西没有对付，就跟那个少年神人一样，心里面多么想啊！我这个大大的功劳，我就是做了神人，传了神的话，又是神迹活灵活现。现在上帝这么叫我，这么苦待我，在伯特利还不许吃喝，那正好老先知来了，一请就去，马上就去，本来心里就想吃想喝，不死透又来引诱，不恨罪被罪追赶，被罪追赶，那么是以东必遭流血的报应。那么结果先说，什么叫做被罪追上？就是你之中你要遭到流血的报应，因为你不毫无流血的罪吗？你一定遭到流血的报应。对着这边来就是巴勒，巴勒害子民也同样遭报。巴勒也别以为现在很高兴，你有的是钱，反正我用钱假先知准听我的，是假先知准听你的。所以巴勒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可以代表什么？政权的一个权势，政权，因为他有权力啊，他有权势。巴 被围歼，该苦害神的子民。到启示录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，那个第一个兽，第二个兽，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，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，就是启示录十三章。我们大家注意，这两个一定是狼狈为奸，联合来什么？来苦害神的子民，来诱惑神的子民，也是苦害神的子民。现在巴兰就是愿者上钩，他喜欢，他就可以被勾引嘛。这就是两边的意思。我们现在看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对第七节。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，现在巴勒给他许诺了，那这意思不就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极大尊荣我都给你，你现在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证明，我就求你这么一件事，你是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喜欢尊荣，喜欢钱财，喜欢享受，喜欢什么呀？喜欢物质的东西。巴兰就回答了，你看他回答的很好听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心大水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他里头搞的根本不是给耶和华，哪是神呢？他里面才是他的神，肉体情欲就是他的神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，第二次又求问，你还要求问，就是利用上帝一样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一段，贪图尊荣受诱惑，因为巴勒给他极大的尊荣，你贪图尊荣一定受诱惑，那么是追求皮毛归无有，你基本上最后完全的剥夺禁忌，你追求皮毛归无有。一面巴兰可以说是口是心非，说得好听，你给我满屋金银，我也得大事小事我得尊重上帝，我得去问问他，其实根本不用问嘛，还要问问，还假装属灵，口是心非，对着那么逼近荒凉，现在再次求问，那么神必减除，你还要再求问。所以你别看有些人求问实在是假的，实在是假的，利用神。这就是到十九节，我们现在看二十到二十二，二十到二十二就是对第八节了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那为什么神还回答呢？你看看啊，这些人神说什么？神第一次说你不可以去，不可以从他们去，你也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。神第二次怎么说？你一定要去嘛。那么神说，这些人若来找你，你就起来帮他们去，许可。所以神的旨意我们知道，第一是命定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真理，是和非这么清楚。你不听，那么许可的旨意，这次第二次叫许可的旨意。等到下面还要再问，那叫做任凭的，是任凭你，任凭就完了，任凭钱不管你了，任凭你了。所以这里神说，若他们要来找你，你就去的，只要遵循我对你说的话，那后面还是警告他，你可要说我的话，你不能说鬼话，你要说真的话。第二十一节，当然早晨起来很高兴，哎呀，上帝叫我去了，他好得意啊，上帝叫他去了，他就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，走什么路啊？跟着摩押的使臣去了，随着他们去了。这群不是抵挡神的人吗？你跟着他们走了。第二十二节，神命他去就发了怒，所以可见的神并不要他去，你一定要去，你去吧。神发怒，因为是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，他骑着的驴，而且呢还有两个仆人跟随他。这是巴兰，那这里就是说明神发怒还是神爱，神什么？神还要抵挡，就是拦阻的意思。使者在路上，他巴兰没有看见，神的使者在路上拦阻，怎么拦阻啊？驴都没法走，往前行。后面一段是吧？就到二十二节为止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对第八节，这边就是神严肃警告，那边是以西结预言警告，这边是发预言的警告，这边是严肃的警告。背逆神发怒，神发怒啊！你看，真的神发怒，在半路上神就发怒了。那边是记恨必被杀，神说你以东人一定被杀，到处都是被杀的血。这边是半路神抵挡，那边是必倒在刀下。那边就以东人的结局，这边就你巴兰的一个光景。在半路上神就抵挡了，在半路上神就发了怒了。其实呢，如 回来就好了，当然回来没有，没回来，所以始终都是走自己的路。所以新约里说他是什么呀？往错位的道路上直奔，奔得个快，是贪爱不义的工匠。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二章，在犹大书都提到。其实那面是神报复以东，这边是神向巴兰发怒，发怒还是拦住他，免得他走错路。但是他听不听啊？下面一段我们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就到这里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第一段，我们真是要对付我们里面贪婪和记恨，免得被罪追上。现在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23节到41节，那边是9节到15节，不偏行，不毁谤。谁偏行啊？巴兰偏行几路啊？走自己的路。那边呢，以东人特别提到一个罪，是毁谤神的子民，不毁谤，死劳我免荒凉，免得你荒凉，免得你受罚，死劳我也可以说免受审吧，免受审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西结这边，从9节开始到末了，9节，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，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本来以东很繁荣的，以后就整个荒凉，因为以东是国家都灭掉了，民族都灭掉了，那不荒凉吗？永远的荒凉。所以记恨的结果就是永远荒凉，城邑都没有人居住。这个时候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，你就认识神的公义了。底下10节，因为什么？下面就讲了以东的罪。所以这一章每一章具体的不一样，俄巴底亚也不完全相同。这一章特别讲了什么罪？除了嫉妒以外，什么罪？毁谤，毁谤啊！还有什么呀？你看这里第10节，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我，我必得业。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。这括弧的话是以西结说的。其实你以为上帝不在，你以为这二国二邦是指的犹大和以色列。南北两国，因为南北两国不是先后都被掳吗？啊，都亡国了吗？哎，他高兴了，这叫做什么呀？幸灾乐祸呀！这个趁火打劫，这里二国都归我了，我的业，他可以得到产业了，以为可以，其实神的产业永远是神的产业，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，神仍然顾念他自己的产业，所以主耶和华说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。所以神就指出你什么罪？你嫉妒。为什么有怀仇恨呢？你里面为什么老恨人？因为你嫉妒他，你嫉妒他，他比你好，你就嫉妒，嫉妒。我要照着你所发的嫉妒我待你，我审判你的时候就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，神亲自显为圣，就先亲自来审判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，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，听见了。后面13节又次提到我都听见了，就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随便毁谤神听不见，其实我都听见了。你别以为听不见，你说我没有毁谤吗？你心里在毁谤，你心里一大堆的话，有的时候你也暴露出来，不知不觉你也流露出来，空气都会传话的。你毁谤，神说我都听见，你一切毁谤就是攻击以色列山的话，以色列是神拣选的子民，你攻击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出面的，那特别是这个毁谤里面还有什么损人利己，哎，都归我了，想抢夺神的产业，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反对的话特别多，那这个话就没有好话了，都是自私自利为己，毁谤别人，害别人，高抬自己，夸大的话，反对神的话，甚至我都听见，你增添了多少，你又多说了多少啊，你又多说了很多话，神说我都听见，我都听见了，所以可不能随便毁谤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欢乐地说，我必使你荒凉，大肆敬当中你没有份，那结果欢乐你呢？你荒凉，荒凉不就悲哀吗？你没有份，所以我们可别到这个地步。你怎样给以色列家的地也荒凉而喜乐？你怎么幸灾乐祸？这不幸灾乐祸吗？人家荒凉时你喜乐，所以当着人家欢乐，人家欢乐 的时候你也得荒凉，你也乐不出来了。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，谢山呐、啊，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这就是神的审判，这最后一段就是神审判。为什么审判呢？因为你毁谤了你，你毁谤里面还夹着这么大的私心，又是嫉妒，毁谤也好，仇恨呀，这根都是个嫉妒啊，所以这个嫉妒要拿掉，嫉妒就是骨头里面的朽烂。所以只有主啊，只有靠圣灵十字架救恩能够改变我们。那对照这边，我们大家看这边呢，就要从23节开始，23、24是最第九节，我们看啊，我们现在就这样吧，就23到27对那边的92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这一段整个讲巴兰在路上，一次两次三次他打驴，驴都没法走路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拦阻巴兰的路。那驴呢？巴兰骑在驴身上，所以就等于是什么？这个驴没法走路嘛，驴呀、啊、就躲来躲去。我们看23节，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就从路上跨进田间。巴兰生气了，就打驴，这是第一次，这第一次打驴。哎，你怎么路上不走，你怎么跨到田间去了？你看连个驴都看得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巴兰眼睛瞎了，看见没有？巴兰没有看见，巴兰没有，他只看见挂金，他只看见我今天我要去，我要去。驴都看见了，驴就在躲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哎呀，这个使者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，他当然害怕了，驴都害怕，驴都畏惧，人都不畏惧。所以诗篇32篇，我们不要做无知的罗马，有的时候我还不如无知的罗马。打驴让他转回去。第24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怎么样？这边有墙，那边有墙，这个窄路真是窄，两边都是墙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驴又看见了，就贴靠墙，要躲着点嘛，才贴，使劲贴着，结果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。哪也不伤，伤哪里？伤脚，你的脚背逆啊，你狂奔乱走，结果就伤了他的脚。巴兰第二次又打驴。所以我们常常这样的，就是不对付自己，对付别人，连驴都得对付，但是他不想自己有没有错。这个时候你应该醒悟，还没醒悟。26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，站在狭窄之处，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，那就是巴兰所走的一条路啊！你看看这样光景，驴看见第三次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索性卧在巴兰的底下不走了，没有路走了嘛。没路走你就停止了嘛，他就不走了，卧在那里。结果巴兰就发怒，用杖打他。大概第一次两次打的不重，这次发怒拿个杖来打驴。所以你看这个巴兰呐、啊，这个愚昧呀、啊，是愚昧人呐、啊，像畜人一样，还不如个驴，不如驴呀、啊。驴看见他看不见，眼睛瞎了，挂金把他的眼睛给蒙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就到27的位置，两边相对，对面的92节，这边可以说神一再拦阻，那边是对以东神一再警告，但是呢，以东是不知回转，对在这面呢就是巴兰仍然悖逆。驴，我们常看驴是硬的景象啊，像个驴一样，这巴兰比驴还要硬，所以那边是永荒凉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林野下。还不如驴，那边永荒凉，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神，不认识神，以东人就不认识神，所以神要管教，神要审判。这边呢，就是当然，林眼瞎还不如驴，驴都看得见，他看不见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以东的光景就是贪得无厌，贪得无厌，他贪什么？他贪哪？贪财呀、啊。贪什么？贪这个神这个子民的产业，这二方二国呀，归我了，归我了，这也是一个贪，这个贪也够厉害的，贪东业。这边就是巴兰贪财悖逆，还有加个悖逆，走自己的路啊，这不是悖逆吗？一面是向驴发怒，仍不觉悟，应该向自己发脾气，我们他那个脾气发的都不对，向驴来发怒，他是个牲口，你就向他发怒，仍不觉悟。那边是贪婪企图，必不得逞， 认为说我可以得产业了啊，这个归我了，上帝说你并不得成。你以为这二方二国实际神仍在哪里？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神仍在美地上。你以为是你美地，将来美地神的产业，你可以随便来抢来夺吗？神仍在美地上，对着这边来，可以说借着这三次，可以说是神仍宽容巴兰，神没有一下把他杀死。你想想，使者手里拿着刀，你说杀他还不容易，把他杀了，伤害没有，仍然宽容，仍然在宽容他。底下我们再看，这边是驴看见使者，那边是以东却是不认识人，以东也不如驴，以东也不认识神，不认识，所以他胆大包天，我可以得产业，我可以怎样，不认识神。这边是驴还看见使者。底下再看二十八到三十，耶和华叫驴开口，驴不但看见，而且现在开了个口。就平常我们说驴开口，我们都要受教受教。驴对巴兰说话：“我向你行了什么？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”驴太冤得很了，是不是？我又没有犯错误，你又打我三次，而且我也是不得已，我没有路走嘛。底下巴兰对驴说：“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”驴对巴兰说：“我不是你从小知道今日所提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”巴兰说：“没有。”所以这个说下面一段，这个巴兰神叫他眼睛开了，他才看见有谁呀、啊？有耶和华这使者。所以驴都来教训教训你这个巴兰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神亲自审判，那么最后一段都是神亲自对以东的审判，这边是驴开口责备。一面是巴兰啊，狂妄悖逆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连着打驴三次，向驴发怒，狂妄悖逆必受报。那面是仇恨嫉妒，那面神就直接提出：你是什么问题啊？你里面有个嫉妒，仇恨嫉妒也必受报，所以两边都是受报。所以说我要报复你。这就是到三十节，现在我们看三十一到三十三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他就看见耶和华这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这巴兰才低头俯伏在地。你说他低头俯伏在地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谦卑了、投降了、害怕了？哎呦，上帝啊，别杀我！是不是？因为使者手里拔出来的刀嘛，低头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？我出来抵挡你，因为你行的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，行事邪僻啊。”偏僻，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，驴若没有偏过去，我早就把你杀了，存留他活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使者对他的责备。可见呢，这个巴兰呢，行事偏僻。什么叫行事偏僻？就是偏行己路，这个死也走背一路，一直走到底都不知回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使者责备，那边是神都见他，那边是你毁谤的话，神说我都听见了，是不是神都见他吗？这边是使者的责备，这边是行事偏僻，神都看见，神都看见，那边是毁谤子民，神都听见。所以今天大卫的事太好了，我的心思意念你都看见，你都知道，我没有成型的这个胎你都知道，我没有过的一天你都知道。所以大卫求心思纪念的圣洁，自省自洁，行事偏僻，神都看见。你毁谤子民啊，神说我都听见了，我都听见了。这边就神出来抵挡，那边是神出来攻击。这边使者问他：你为何三次打驴呢？那边就是妄想吞灭神产业。你知道这边什么妄想？什么呀？贪夺大尊荣，两个妄想。一面是以东，他妄想什么吞灭神的产业，所以他说都归我，都归我，都归我了，归我吞灭。你的妄想，你看见一口都吃掉。这边呢，为何使者不是问他们，你为何打驴三次呢？因为他觉得驴耽误他的路了，我要快点去，我要快点去得到巴兰巴勒给我的大尊荣。所以他是急不可待的要得大尊荣， 所以他来真是探使者呀，探使者，贪婪，其实两边都是妄人。在底下看三四三十五对十三节，巴拉安对耶和华使者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。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；你若不喜欢我去，你知道神之弱呀，神弱不行，神根本就不喜欢你去。还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其实这个话里面说明他还是不愿意回去，根本不愿意回去。是啊，我有罪了，我有罪什么意思啊？请罪啊，你别杀我。”他怕死，怕死，他并不是悔改。底下还有三十五节，因为这使者对巴拉说：“你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”这是第三次求问的一个结果，神任凭你了，你去吧。你看小孩子也是跟妈妈磨磨磨，我要出去出去，妈妈说不要出去不要出去，你非要出去，去吧去吧。你任凭你，你一定要去你就去，你吃点苦头让人家欺负你了，你就知道回来了，你就该抱怨就哭了。去吧，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于是他来同着巴勒使者去了，这简直走的那个快呀，那轻轻快快就跑掉，赶紧走，上帝批准了。你还以为是上帝批准，所以今天第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糊里糊涂，怎么寻求神的旨意不是随随便便。那你来求问了再求问，求问了再求问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三四三五，虚假认罪，对人里面就是一种向神夸大，那边是更加虚心假意，更加虚心假意。你看那个一种就是这样，一面是更加抵挡反对。怎么说虚心假意呢？我有罪了，如果你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，这个是虚心假意嘛？你跟上帝能这么说话吗？神的使者代表神，这普通人也听得出来，我看小孩子也能够听得懂，一个话就说明你就是想去，虚心假意，更加虚心假意。那边是以宗是更加抵挡反对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增添了许多反对神的话，还增添你成天的越多，上帝说我也都听见，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更加抵挡反对，这边是更加的虚情假意，哪一点诚实？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这边巴兰是走神任凭的道路，那边就增添反对神的话，这都是越来越坏的，悖逆到极点。但是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最后警告，前面神严肃警告过，现在这是第三次了，神是最后警告，你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结果他还是咒诅，只不过神调转他的舌头而已。最后警告，那么是神的审判。我们现在看36到38对14节，当时听见巴拉来了，哎呦好高兴啊，大力欢迎啊，就往摩押京城，就边境的京城去迎接他，这城是在边界上，那这是贵宾呢、啊，国家的贵宾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统治者那的这个什么领导人要来呀、啊？如果是最上的贵宾，最高级一等的贵宾呢、啊，那都是到边境来接来迎接。你看巴勒对巴兰就是这样，这巴兰叫做受宠若惊啊，边境来接他来了，就在亚兰河旁。巴勒对这巴兰说了：“我不是积极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吗？招你们，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？”就好像一切权力都在巴勒手里，魔鬼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来，你只要向我拜一拜，我全世界都给你，我世上一切荣华富贵我都给你，你只要听我的话、这就是巴勒的条件。巴勒说，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，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？神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话，这个都是虚假自欺。其实他根本一心的就要得巴勒的好处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对那边14节，那边就是终必变荒凉，这个一时想尊荣，你是可能享受的，享受也不过一时，一时想尊荣，但是以东嘛终必变荒凉。那边神就说了，全地欢乐你没有份，你一定悲哀，你的荒凉全地欢乐的时候你没有份。那对着这个来也可以说呀，这个巴勒也好巴兰也好， 以色列家中央去得地，全地复兴也没有份，没有份，两边都是没有份。你巴兰，你做他的帮凶，你没有份，你在神的旨意、神工作、神的复兴，你都没有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巴兰的话是虚晃自欺，那边就是没有欢乐，有什么欢乐啊？人家欢乐，你没有欢乐，因为你乐够了，你幸灾乐祸，你乐够了。将来一天，人家全地欢乐，那就指的以色列复兴，你呢，你就没有欢乐了。底下我们看最后一段，39-41，最后一段。巴兰和巴勒同行，来到了基列湖所。基列湖所就是外地之城，那是很远的一个城。巴勒就宰了牛羊，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，那是特意的来怎么样，来宽厚他，来迎接他。所以我们跟谁同行？巴兰现在是与巴勒同行。当然了，巴兰也根本不是一个真先知。今天做神的仆人，我们跟谁同行？你可别跟这些个政界的人物啊，打这个火热，跟他坐在一条板上，又吃又喝啊。结果41点，到了早晨，巴勒领巴兰到巴黎的高处，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。那这41节什么意思？请你吃了，你也吃了，你也喝了，你现在该替我什么？替我做帮凶了，你现在该为我效劳了，所以就把他领去了。你吃了人，你喝了人，结果你就得跟着人，你就被人领来领去，你就任人摆布。这就是假先知，假先知啊，他最热心。为什么热心呢？因为他为巴勒热心啊，给他好处。就是把他带到哪里，他就走到哪里；带到哪里，他就去到哪里。到了巴利的高处，假神的高处，庙宇的高处，在那里观看以色列营。为什么观看？为了要咒诅神的百姓。两边相对，又吃又喝，这边是又吃又喝，对着那边就转眼荒凉。你别你又吃又喝，你一中也是放纵放荡，但是你转眼荒凉。这边巴兰是被敌利用。被敌利用，你去做什么去？请了你，他为什么请你？他为什么到边境城来迎接你？他要利用你。对着那边去，神的仆人以西结与神同工，他能看到神的话，他能够传出神的话，传出神的预言。一面是与敌同行，结果你就任敌摆布，你跟他走一条道啊，跟他同行。那么是幸灾乐祸，神必报应。你幸灾乐祸，你这样的得罪神，神一定要报应你。这边你仇敌同行，任敌摆布，有一天也要遭报啊，也要遭报。当然，这条路是奔向灭亡，那么是全地荒凉，以东啊，全地荒凉。当然是与敌同行，做帮凶。什么叫做帮凶啊？咒诅神的子民嘛，咒诅民，所以他是与敌同行做帮凶。两边相对，最后就是以西结这位先知与神同行做先知，传神言。做先知你要传神的话，那么是咒诅民。你到底传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我也想传道，你传什么？你在咒诅神的百姓，你在毒害神的百姓。人家以西结是传预言，传神的话，做真先知要与神同行，我们可不要与仇敌来同行。所以巴兰所走的路是一个错谬的路。犹大书在彼得后书第2章都给我们看到。今天两边相对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贪婪，我们不要记恨，也可以说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贪婪和记恨，免得被罪追上，免得遭到什么应有的报应。所以大小人的中心，我们看一下，不贪不恨，你不要贪，你也不要记恨，不贪不恨，自省自洁。小人子告诉我们要自省自洁，免罪追上，免罪追上，不贪不恨，自省自洁，免罪追上。你不肯对付，又不自省，又不自洁，一定被罪追上。像你东一样，像巴兰一样， 没有几天我们就看到巴兰的结局，结局都摆在我们面前。所以我们的肉体老我没积点良善，我们都有这些败坏，但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祷告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识别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要求的求主来洁净，来除掉我的恶行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大家都要这样的祷告，都这样的恳求，我们也都要承认我们里面都有这些个败坏，但是你不要一直下去，免得被罪追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。